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第一年默默无闻的时期过了，他由犹太地工作了八个月以后，经过撒玛利亚回到了加利利。在回到加利利，也就是开始主耶稣的第二年传道时期，在第二年他广受欢迎，其中也分成两段时间。首先就是他在加利利早期四个月的事工，在这个加利利早期四个月的事工，主要讲到耶稣回到加利利以后他行的一些的事迹，例如他医治了大臣的儿子，但是他被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人弃绝，然后耶稣就迁居定居到了加百农。在加百农那里他呼召了彼得等等的四个门徒，然后在会堂赶逐污鬼，医治彼得的岳母还有各样的病人。耶稣在加利利这四个月的时间一共有两次的巡回步道，每一次出去两个月然后再回到加百农。所以耶稣在巡回步道的时候，他医治了长大麻风的病人，而且也医好了四个人抬来的瘫子，并且呼召税吏。这一段都是讲到耶稣初期在加利利的工作。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记载，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主耶稣在犹太地宣道八个月以后，现在回到了加利利，有大批的加利利人来接待耶稣，因为他们有些人在过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看见也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现在八个月以后看见耶稣回来了，他们就很欢迎他。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名声广传。但是从这一段的记载，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犹太人开始挑战他的权柄，厌弃福音。在约翰福音四章的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主耶稣回到了加利利，首先到了他从前用水变酒的迦拿这个地方。迦拿是耶稣门徒拿但业的家乡，很可能拿但业为他提供了一些的住处，接待主耶稣和其他的门徒。约翰就记载，在迦拿这里，耶稣行了他的第二件神迹。这时候在加百农，加百农离迦拿大概有20英里，走路需要5-6个钟头以上。在加百农有一位大臣，他来找耶稣，求见耶稣，去求耶稣到加百农医治他的儿子。这个人的请求非常的迫切，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他心里非常的着急，但是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不相信。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记载在约翰福音的4章48节到50节。那个大臣他相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了。在约翰福音4章51节，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当大臣他回去的路上，他的仆人就来告诉他好消息，他的儿子活了，就是病好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们说
昨日未时，热就退了。
同样我们上次解释过，约翰写作是用罗马人的历，
但是这里的翻译未时，未时是指着
下午一时，其实它的原文是讲第七个小时。第七个小时以罗马人的历 从中午十二点算起就是黄昏七点。所以当大臣知道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也就是黄昏七点，那时候他的儿子病就好了。大臣他的儿子得到医治，也显出主耶稣的能力是超越空间。使水变酒是质的变化，这里是空间的超越。结果大臣的全家都信了，相信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六节到三十节就记载耶稣回到了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一段故事。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耶稣回到了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他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在路加福音四章十七节记着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耶稣读完经以后，就按着犹太人的规矩坐下，坐下就表示一个老师坐下来解释给会众听。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自己选的，还是按照会堂的规定所朗诵的，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完全符合了主耶稣来到地上弥赛亚的使命。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这里是讲到旧约预言当弥赛亚救赎的时候的情形，现在开始应验了。所以耶稣就宣布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宣布他就是弥赛亚，他来到有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还有神悦纳人的喜怜。路加并没有记载耶稣所讲到的内容，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坐下来一定详细的解释他的侍奉，而且宣布犹太人的喜怜。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八节到二十五节记载，每五十年犹太人有一次喜怜，这一年所有的奴隶都要得到释放，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所有的产业归还原来的主人。耶稣就宣告这个经今天应验在你们的耳中。注意，当耶稣在念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二节记载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稣他就略过了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表示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是为了救赎选民，而审判和报仇的日子要留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耶稣讲完了道，众人听见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的恩言，众人都很喜悦耶稣所讲的话，但是其中也有人不信他。有些人他们就怀疑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的身份，他们就说，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吗？那么约瑟的儿子怎么可以出一个贵重的弥赛亚呢？对于他们的不信，主耶稣就用圣经里面的两段故事提醒他们，人们常常对先知的反应是不相信的。首先耶稣指出以利亚，以利亚 先知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犹太人却不信，只有一个外邦的寡妇蒙到恩典。在以利亚的时代，国家被盗，所以他就宣布了审判，呼召百姓来悔改信神。以利亚借着先知证明神给他的权柄，让天有三年半的时间不下雨，遍地干旱，只有一个外邦的撒勒法的寡妇在西顿的境内相信他，接纳他。第二件故事，耶稣指出以利沙的时期，以利沙也是神所派的先知，他带给百姓神的应许和救恩。在当时以色列的境内有很多人得了大麻风病，但是没有一个人得到医治，反而是一个外邦叙利亚的将军，名字叫乃曼，因着相信而得到了医治。所以耶稣就用这两件事指出说，当时的人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相信神的信息，不接受神的救恩，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得不到祝福。同样的，以色列人这时候对他也是一样，因为不信就得不到从主来的祝福，只有那些相信的人才可以得到救恩。会堂里的人听到以后，他们不但拒绝了耶稣宣告他是弥赛亚的身份，而且恼羞成怒，他们自认为是神的选民，不喜欢被比喻成悖逆不信神的外邦人，所以他们就把耶稣撵出城，而且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从山崖推下去，让他粉身碎骨。但是耶稣从他们中间很从容，没有受到拦阻的走过去。这些人刚刚在崇拜完以后，几乎要变成了杀人凶手。耶稣他在自己家乡拿撒勒所受到的待遇，也可以看出以色列整个国家要对他的待遇。由于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受到了拒绝，他就离开了那个城，到了加百农住下来了。主耶稣因为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被人拒绝，他离开了那里，就到了加百农住下了，并且他以加百农做他传道的大本营。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湖边，它的位置居中，人口很多，也是制造业的中心。在加百农有四条交通要道，它连接了整个加利利的地区，它也可以南下撒玛利亚，北上叙利亚，西边到腓尼基，它也是通往海岸的必经之路。所以在加百农来往的人很多，而且也有许多的外邦人住在那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记载，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带着门徒就在加利利各地传道。当时加利利大概有25万的人口，有204个村庄。那耶稣带着门徒走遍了加利利，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耶稣和门徒每一天去两个村庄去传道，那么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够走遍加利利。当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他也邀请人来与他一同的同工。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两位兄弟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 耶稣从那里再往前走，又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故宫留在船上，就跟从耶稣去了。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路加也给我们有更详细的补充。在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记载，耶稣站在格里沙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格里沙勒湖也就是加利利海。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由于听到的人很多，耶稣连站着讲道的地方都没有。这时候呢，他看见有两只船停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那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耶稣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因为彼得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渔夫，他知道鱼的习性，通常捕鱼是在晚上捕的，因为鱼是在夜间才会从水底游到水面上来找食物，当太阳出来以后，鱼就潜到湖底下。所以彼得他已经整个晚上都在劳力，但是都没打到鱼。他认为白天去打鱼是白费力气，可是主耶稣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就提醒主耶稣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的意思是说，他提醒主耶稣整夜都没打到任何鱼，但是他对主耶稣不敢不顺服，不敢违拗，所以他就下网打鱼。注意在原文里面，当主耶稣吩咐彼得下网打鱼，这个网是众数，也就是说把所有的网下下去，而彼得这时候下网打鱼是用单数字，乃是下了一个网，结果围了很多的鱼，网也险些裂开。但是在大众版本，它翻译是网就裂开，有很多的漏网之鱼。因为鱼捕得太多了，两条船都快沉下去，按照自然的法则来讲，他们是不可能捕到鱼，但是不但捕到鱼，而且捕到那么多的鱼，这是一个神迹。主耶稣用这个神迹来肯定他的身份。彼得看见了，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称耶稣为主，而且感到自己的不配，看见自己的软弱，自认是罪人。主耶稣却应许他，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的。结果彼得就彻底的跟从了主耶稣。主耶稣也呼召了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路加记载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主耶稣所彰显他的权柄，让这两位门徒看见比他们的父亲也比赚钱的生意更大，所以他们就放弃一切跟从了主耶稣。主耶稣给了这几位门徒意象，也给了他们生命的意义，用属灵的侍奉来做人生的目标，叫他们去做更伟大的工作，也就是领人相信福音得着救恩。这是何等大的特权！当他们听到了主的应许和主的吩咐，他们就立刻有所回应和行动，舍了网，舍了家人和享受，来跟从主一同工作。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记载，主耶稣初期呼召门徒的时候，就已经呼召了彼得、安德烈和约翰。在这里，主耶稣再一次的呼召他们，因为第一次他们相信耶稣来跟从主，在这一次的呼召就是要门徒持续的委身来跟从他传福音。在后来主耶稣又设立十二使徒，包括他们是给他们做使徒的服事。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22节，耶稣到了加百农，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安息日的早晨，主耶稣进到了加百农的会堂去教训人。主耶稣的教导带着一种确定的、肯定的权柄，而且让听到的人能够明白并且遵守。主耶稣的教导句句都带着永恒神的真理，他的教导就跟当时的文士教导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些文士、律法师他们教导人的时候都是拘泥字句，动辄引用经典，用人的传统，用人的教训，这些不能够帮助人。但是主耶稣的教导却满足了人心的干渴，因为主耶稣的话带着权柄和生命。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马可就记载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这个人受到污鬼邪灵的折磨，让他伤害自己的身体，他里面充满了愁苦，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立刻认出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他就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却责备那个污鬼，不准他出声，而且吩咐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于是污鬼就把那个人摔在众人中间，让他大大抽了一阵风，就离开他了。在会堂里面赶鬼，让一个人得到新的生命，展示了主耶稣有胜过邪灵的能力。会堂里的人看到他以后都非常的惊讶，没有办法保持缄默，于是就把耶稣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加利利。中午的时候，主耶稣离开了会堂，就进到了彼得的家里面。西门彼得的岳母正在害着热病躺着，热病是当时加利利海边一种常见的病。路加记载他病得很严重，而且这个病也是一种慢性病。耶稣就立刻斥责那热病，热病就退了。马可还记载主耶稣近前来拉着西门彼得的岳母扶他起来，热就退了。这是一幅何等感人的图画。西门彼得的岳母不但热病立刻好了，而且有力量进到他的身体里面，不需要经过很长疗养的时间，他就立刻起来可以服侍他们。主耶稣早上在会堂里面讲道赶鬼，中午在彼得的家里面医治他的岳母热病，到了黄昏的时候，马可一章32节到34节记载有很多的人来到西门彼得的家里门口。圣经说，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按手在他们个人的身上医好了他们。